浩然爸爸讲《三国演义》第29集，曹孟德归天。却说关羽大意失荆州，败走麦城，被孙权所害。孙权听从了谋士们的疑惑之计，将关羽首级盛放在木匣之中，送到曹操处。曹操打开木匣，只见关羽首级依然如同活着一般，便用沉香木雕刻躯体，用王侯之礼下葬。说也奇怪，自从见了关羽首级之后，曹操夜夜做噩梦，竟患上了头疼病，疼痛难忍，遍求良医医治都不得治愈。有人便向曹操推荐了神医华佗。华佗医术高明，曹操早有耳闻，赶紧派人去请。华佗给曹操把了把脉，说道：魏王，您这头疼疾病是患了风疾，病根在脑袋里，便是吃再多的汤药也是没用的。我倒是有一医治的办法，先服下我的麻沸散，然后用斧头砍开脑袋，取出其中的病根，便可以治好了。曹操听了大怒：你这是要杀我吗？因此怀疑华佗是受人指使来谋害自己的，命左右将华佗投入牢狱之中严刑拷问。在牢狱之中，有一名姓吴的狱卒，人称吴押狱，他十分敬佩华佗，每天都用丰盛的酒食供奉着华佗。华佗知道自己已是必死无疑，只怕自己的医术失传，便对吴押狱说道：我毕生医术都写成了一本青囊书，你对我甚好，可以指我的书信到我家中把那青囊书取来，愿你能继承我的医术。吴押狱大喜过望：我若得到先生的青囊书，一定辞去这押狱的差事，医治天下病人。吴押狱到华佗家中取来了青囊书，不几日华佗便死在了狱中。吴押狱为华佗买了棺材，收敛了华佗，便辞去差事，回家准备好好研习青囊书。不料回到家中，只见他妻子正将青囊书放在火中烧，他大惊失色，赶紧去抢，可惜只抢出了一两页完整的。吴押狱大骂妻子，妻子却说道：做人学得和华佗一般的神妙医术，到头来还不是死在狱中，要他何用呢？从此华佗的医术失传。却说曹操自杀了华佗之后，病势越发严重起来，心中又忧虑着东吴孙权和西蜀的刘备。这一日，孙权派人送来一封书信，劝曹操废了汉献帝，自己即位做皇帝。曹操把书信展示给大臣们看，笑道：这孙权小儿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哇。大臣们也劝曹操可以自己称帝，但曹操并未答应。不久，曹操感觉病势沉重，恐怕来日无多，将众心腹大臣召到床榻之前，对他们说道：我纵横天下30余年，剿灭群雄，如今只剩下东吴孙权、西蜀刘备还未剿除，我如今病危，只好将这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都托付给你们了。我死之后，让我的长子曹丕继承我的位置， 请你们好好辅佐他。建安25年正月，曹操去世，享年66岁。曹操之子曹丕继承为魏王。忽然有探马来报，说曹操次子曹彰率领10万大军来到。曹丕大惊，我这皇叔弟弟性格刚烈，勇猛无比，今日率兵而来，恐怕是要来夺王位呀。在众大臣之中，有一人名叫贾逵，自告奋勇说道，
大王不必担忧，让我前去可以解此危机。
贾逵到了曹彰军营中，问道，
君侯此来是要奔丧还是要争夺王位啊？
曹彰说道，
我来奔丧，没有异心。
贾逵又道，
既然没有异心，又为什么带兵入城呢？
曹彰一听，赶忙喝退身边将士，只身一人入城拜见曹丕。而曹操生前最喜爱的儿子曹植也让曹丕大为忌惮。正好此时曹操去世，而曹植竟然饮酒大醉，曹丕借机想要治他的醉，要求曹植7步之内做出一首诗来，做不出来便要斩首。曹植随口吟道，
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
曹丕一听，这首诗正是比喻兄弟之间手足相残，不由得也潸然泪下，于是便不杀曹植了。不久，曹丕废了汉献帝，自立为皇帝，改国号为大魏，将都城从许昌迁到了洛阳。曹丕洛阳称帝，刘备成都尊王，孙权久据东吴，这三足鼎立的局面已让矛盾一触即发。刘备在此情形下又将会如何应对呢？更多《三国演义》精彩故事，请听下一集《刘备兴兵伐东吴》。